嗨，朋友们好呀！每周一次聊天，我们又来跟大家伙儿聊天了。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碌的一周又快过去了，对，马上已经过去了。
对，
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哎，感觉听你的声音，感觉这一周又是疲惫的过来了。
对，可能疲惫了一年了吧？对，就感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的话，就更疲惫了而已。
要面对各种，面临各种。总结，面临各种复盘，把这一年的一些成果给表现出来。
对，在此一举啦。
对，为了年终在此一举。那刚好今天我们也在聊一个职场上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打工人应该都深有体会，而且我觉得这个话题感觉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一聊职场上的一个职场慢病的一个情况，因为不管是坐办公室的还是工厂工地上的嘛，多多少少都会因为工作的环境和工作的性质的原因，然后产生一些已经表现的出来的，或者还在潜伏当中的一个慢病症状，可能有的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的可能已经。让一些人，或者说让自己多多少少都有些不舒服了，严重一点，甚至是影响到一些工作生活的一个情况了。对，比如说像那些什么腰椎、脊椎啊、肩颈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因为其实，在每天忙忙碌碌的一个职场生活当中啊，其实特别就是在这种一二线城市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压力之下，
是的，
其实我们已经比较习惯了这种高压的工作状态，
对，
或者每天都是拖着疲惫的这种身躯回到家里嘛，
是的，
而且是长时间的，其实处于这种比较亚健康的状态。
对，
那
基
么
本
呢？
上很多人都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对呀，所以长时间这样子的话，那么身体日积月累的话，它肯定就会导致一些的慢性病嘛，职场慢性病就
是的。
跟工作相关的嘛，比如说每天久坐啊，坐姿有问题啊什么的话，也可能就导致颈椎、腰椎的一些病，
是的，
对啊。那么这些病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可能一开始的话，可能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但后面的话，可能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工作，对。所以这期我们主要就是来聊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吧，其实也是说，希望说我们可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
对。
说有发现自己有一些症状的话，那么就积极一点去参与一些治疗，去防治，然后呢，可以迈向更好的这种学习和生活。
对，
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我们在职场的慢病的一个现状，就自己了解到的一个慢病的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大概都工作了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是
了。
的，
那么自己有收获哪些职场慢病吗？大概是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这种征兆，然后呢，是具体可能觉得自己是怎么得上的呢？
对，你这么一说，他们工作10年了。啥都没获得，就收获了一堆慢病。
对。
但是其实我盘下来，我自我感觉哦，我自己的倒还好，就明显的情况不多，就甚至你不仔细感受啊，就不怎么察觉得出来。就是你要说感受最明显的，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是那个睡眠的一个问题。对，睡眠质量就感觉越来越差了。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腰部或者说一些肩部的话，偶尔会略感不适，对，但是也没有明显到就很严重，就是需要去理疗什么的一个问题，对，可能也感谢我之前有一直持续在健身吧，但是虽然说也断了将近1年多了，但起码之前打下的底子还能再继续顶一顶。关于我前面说的这两个我明显感受的这个点的话，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大概是我工作4、5年后有一个明显的感知吧，特别是那个睡眠这一块，但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也没有去专门去诊断去分析过。对，我自己感觉而言，我觉得一方面是年龄，对，年龄增长了，然后身体机能有所下滑，然后再加上平时没有 健康生活的话，那可能就会容易感受到一些不适。对，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自己的内耗会变多了。那比如说像年纪上来之后，成年人的世界考虑的事情多了之后，然后又突然间发现自己像工作十年啥都没有收获，就收获一堆毛病的时候，就一事无成，就会有一些焦虑感。对，然后心不宽，然后念头不通达，思想不通透，然后就容易导致睡眠质量变差。对
啊，
然后而且我本身睡眠的话就是蛮容易被打扰的，就睡眠很轻，然后稍微一些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会把自己给吵醒。对
啊，
所以我觉得我的睡眠的质量变差，或者我睡眠的这个问题是我这么多年下来比较明显的，或者最明显的一个点吧。像其他那个什么肩颈啊、腰部啊，我的脊柱稍微有点脊柱侧弯，对，但是这是小时候不注意那种坐姿然后导致的，然后
学习手法可能没有好好做好。
对，有可能是
啊，
经常久坐，学习太认真了。
是吗？还没看小说吧。
对对，有可能。反正就是就是腰会有点，偶尔会有点不适，但是以前就是健身过来之后就觉得健身会把我的腰部背部的肌肉会有得到锻炼嘛，然后它就会很好的去保护我的那个腰椎或者说我的肩颈这些，然后就稍微感受还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对，明显没有那么奇怪。对，但现在最近嘛，就是我可能断了健身有一年多了，那就稍微办工作一久，然后坐的一久，就还是会有点不适感。对，这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些感受就是了。对，关于我的一些职场外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就还是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多，而且也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然后 后续也会继续提醒自己平时多多注意，然后保持自己身体健康，这还是很重要的。你呢？你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听下来的话，我觉得你的情况其实算还比较好的，因为
对，我觉得可以了。
对，工作已经十年了，那基本上就是还 OK 了。
对，这个年龄段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
对，已经很不错，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防微杜渐，就是要把这方面的这种注意力可能要提上来一点，就是关注程度还要提上来一点，因为基本上你比如说你像腰椎啊这方面的话，如果说会偶尔感到不适或者什么的话，那么它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前兆了。
是的是的。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我不大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大概可能在2017-2018年、就那时候话会
这么早吗？
对，会偶尔会感觉到像那个腰啊或者背啊的话会偶尔有一点不舒服。对，但是呢我觉得那么早的时候的话可能是因为说读书那会的话可能是坐比较久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
坐姿不正确。
对，可能是那样子，我觉得可能就日积月累嘛，然后刚好就工作可能3-4年以后的话的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就加剧了。但我比较有明显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就是2017-2018年左右吧，那时候是慢慢开始有，然后呢后面其实断断续续也还好，就没有那么明显。
嗯，
但是呢就是在这一年左右，就在这就特别是今年，我就感觉会感觉来说的话会很明显，就是真的很明显，就是
会疼吗？
对对，就是会疼，特别是那种特别是颈椎的地方。对，颈椎的地方的话都会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像腰椎的话，腰椎其实还好，腰还好，但是呢特别是颈椎这一块的话就很不舒服，然后这已经是有颈椎病了。对，然后呢就已经去医院看过，已经是确诊了，拍了片已经确诊了。对，就那种。对，因为之前其实是没有是吧，之前我体检的时候是没有这种问题的是。对，是生那个颈椎的生理曲度是存在的，现在的话已经变直了，变直就说明是有问题了。
哇塞。
对，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从2017-2018年的那会到现在的话可能也就五年左右的时间。
对，
然后呢这个时间段的话就属于是它慢慢日益越来，然后后面的话就可能是爆发了。所以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你现在要防微，开始防微杜渐，
确实
开始 要开始
知道了，已经有明显的征兆，有一点点征兆就已经身体在提醒你了，你要注意这种情况了，
对，
你再这么下去就 不行了。
对，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已经很敏感了，就对于一些疾病啊什么的话，它其实会有很早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信号去告诉我们。
是的是的，
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感觉到有什么样子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注意，
嗯，
一定要注意，然后大概率如果说你不注意的话，那么后面是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对
对，然后这个是颈椎腰椎这一块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今年就是对我来说我就非常的明显。但是我最近其实还好，就最近我可能每天回来的话我都会简单的运动活动，就特别去活动一下颈椎这个地方，就是做一做一些颈椎操之类的，就运动一下，其实倒还好，倒还缓解的还可以，然后久坐的话其实也还好。对，我之前去医院的话，医生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发展到后面啊，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会手脚会麻痹或者是什么，
哦，压迫神经嘛，
对对，压迫神经，手脚会麻痹，而且可能会瘫痪或者什么，就都有可能，就很严重的后果就到后面。
对
对，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提高警惕，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问题。然后
要记了的话，
对，然后呢，那个刚才提到那个直肠慢病啊，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个之后哈，我觉得感受比较深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我就刚好想起来就是那个睡眠。
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读书那会儿睡眠还好，但是呢，
对，
就工作之前的话，其实睡眠确实稍微差了一点。
对，越来越差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就莫名其妙的一定会熬夜，然后呢，
确实，
然后呢，久而久之，日积月累的话，就感觉这个睡眠质量已经不行了。
对你，你一稍微不注意，稍微把你的那个生物钟或作息规律打乱，那你可能就要花好长时间去调节回来。
对对，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倒还好，其他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没有。对，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再往后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慢性病也会过来。你像，
是的，
那些像什么心血管疾病，对吧？
对，
那个什么糖尿病啊，
对，高血压那种啊，
高血压、肝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呢，肥胖啊什么的，可能这种东西都是属于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啊，或者缺乏运动啊，或者是压力大呀之类的话，其实它会日积月累，然后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而且还有一种很正常，就很常见、很普遍存在的，就是抑郁症。
对
对，特别是工作压力大，现在的话就整个工作压力太大了，这个环境导致说大家的整个压力太大，而且可能缺乏一些社交等等原因的话，可能导致现在的人也越来越容易去患上像抑郁症这样的一些病症。
对，很常见了。
对，所以话这就是大概可能慢病的一个现状嘛，以及包括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啊。
嗯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来聊一聊说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感啊，
嗯，
然后或者是说慢病的话，那么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生活带来哪些的影响，然后呢以及自己身带这样的一些慢病或者不适感的话，那么可能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先讲一下体验吧，就因为我的情况还好，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慢病情况，但偶尔的不适感还是会有的吧，只不过还没有到那种比较明显感知的地步，就平时的话还是会时不时感觉到哪有点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有时候然后就会比较留意这种情况，然后突然间也会稍微的比如说坐姿要端正了，然后多喝水什么之类的，就会担心这种情况变严重吧，然后导致日常工作生活其实还是会有点神经紧张的。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简单的体验，因为我的体验比较简单，因为我确实没有，现在还在来讲还没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对，但就是我看周边的一些同事的，反正他们就是我觉得哎呀，隔三差五就会出一些幺蛾子。对，要么就是各种请假，然后去医院做理疗，然后做一些康复训练，然后要么就是去那就买一些药，然后摆在桌子上当那个药罐子。对，像职场的慢病就是看似不可怕嘛，但其实它是会一直持续伴随着你，然后风险也还是会一直存在，然后一旦哪天发作起来，必然会对工作生活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 其实像刚刚我说了，我那个身边同事也有些是药罐子嘛，年纪反正年纪也不大，对，年纪轻轻就是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然后一些药品药物，然后摆在桌子上，然后时不时就来两粒。对，明眼人我觉得对、啊、就是他们家常便饭一些操作，工作干活干活，做着做着就拧开一个罐子，然后抖抖抖，然后听到哐哐哐倒几粒出来，然后就摆在手上就直接仰头，然后又丢嘴里，然后再拿起水杯咕噜咕噜就吃完吃完要继续干活。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出来这个对工作成果已经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了。
嗯，
总结下来的话有比较明显的就几个点嘛。首先是第一点，就是职场慢变会影响个人的一个身体跟心理健康嘛。就是长期的那种超负荷工作的话、哦、会导致身体疲惫，精神压力过大，从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嘛。就刚刚我们前面说的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对，这些疾病不仅影响个人的一个健康，还会影响心理的一些健康。对，其次的话就是职场慢病还是会影响到个人的一个工作跟生活质量的。
嗯，
像刚我前面提到我那些同事，我觉得他们会需要花费更多的一些时间精力来管理自己的一些慢病，然后来保证自己的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正常。对，同时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也会影响个人的一些精力跟动力，像他们比如说像时不时就要嗑药，时不时就要来点什么，感觉他们这些药就是他们的一个精神补剂，不吃这些东西就没有精力，就干不动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会让他们在面对工作生活的时候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感觉会更加难一点。对
对
啊，对，我觉得职场的人士我觉得还是要正视这些慢性疾病的危害的，不然你真的你病倒了、嗯、反而你如果在职业的上升期，但还是会对你的一个职业生涯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的。对
对
对，就像前面你说的，当你发现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就要及时去采取预防跟治疗措施，保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跟工作生活的一个品质。不然年纪轻轻一身毛病，真的现在赚的钱都是为你以后治病所进行的一个工作跟存款。对，医疗费就是你以后的医疗费，真的你享受没得享受，你就给医院贡献去了。
对
对，反正这是我这边的一个体验，跟我自身或者说我观察到的一些影响吧。对，你呢？你那边是怎么样的？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其实切身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颈椎腰椎的一些问题嘛。对，但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刚才上面有讲过一点点，就是对工作跟生活有一些影响、
嗯、
但我觉得目前来看还好，还处于可控范围、
对，可控，对，没有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但是我觉得可能只是说早期还好、
嗯、
但如果说没有加强锻炼或者是预防，
对，
然后呢去治疗的话，那么他以后肯定会越变越差的嘛，因为他不可能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不往下发展的。
那肯定啊，你如果再不注意继续任由他恶性的去发展，那就更惨了。
对，然后呢就像你发展到后期的话，像这种颈椎腰椎的话，发展到后期的话呢 就是各种疼痛，就颈部疼痛，然后腰部疼痛，
手脚麻痹，
对，手脚麻痹，四肢僵硬，然后呢头痛，对，然后就会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
是的，
就都有可能。然后这个肯定会影响到包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像失眠啊、焦虑啊等等问题。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对我来说的话，就目前来看还好。
嗯，
对，然后我主要得去加强一些意识，然后多起来走动走动，然后多活动活动自己的颈部啊、腰部啊什么的就好了。
对对，
然后关于这种慢病的一些影响跟体验来说的话，其实刚才也有讲到的都蛮细的，就比如说像可以去影响到工作的一些效率啊，然后呢，
嗯，
我们导致我们工作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太长，比如说我们可能
是的，
像如果腰椎有问题的话，可能坐半个小时你就已经觉得已经屁股坐不住了，
就腰不行了，
对，腰不行了，你必须就得站起来了，
对对对，
活动活动，不然的话你就已经疼的已经都坐都坐不住了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对，然后包括一些工作的范围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像颈椎腰椎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没办法做一些体力劳动，你腰有问题的话，你的体力劳动可能就不行了。
是的，像我那个脊柱侧弯，我之前去拍片，人家那个医生也建议我，你以后就不能从事那种重体力的那种活动了，不然会对你的腰椎影响不好。
哦，对啊，就是像这种东西的话，就会影响到一些工作的范围嘛。
对，
对，包括我们长期去做这种伏案工作，去做这种每天面对着电脑坐着的话嘛，也对我们的这种颈椎啊腰椎啊也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长时间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后续的话可能也没办法做类似这种工作，我们可能每天只能站着、
对，
而且你站着的话也会有影响，你站也站不住，坐也
坐
不住，
对，你站着也很累的，站着你对你的腰部支撑你的肩颈也是要求也会很高，
对啊，然后这些都是说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得到的嘛，其他方面包括一些心理方面的压力，
嗯，
情绪上面的一些影响，
嗯，
甚至其实这只是说对你个人来说的影响，那么你的话包括以及你身边的人的话可能都会受到你的影响，
对对，
那包括之后的话可能你伴侣啊，对吧，可能一些、对吧，一些你的一些亲人之类的话，你都可能会受到你的一些影响，都
你腰不好你怎么办
所以啊，你说真的就是你但凡有一个地方可能有些问题的话，你真的就是这个的它的影响面是全面的，
对，
就可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工作生活，
对，
家庭，对吧，
各种
情感，各种
质量都会明显下滑，
对，所以呢也不开玩笑，就是没有危言耸听，就绝对就是非常的客观，
是的是的，
OK， 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来聊一聊说我们现在是怎么去有效的去对待这些包括职场慢病啊，或者是这种身体上面因为长期的职场工作生活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不适感，对、然后呢以及说日常我们有哪些预防的一种措施或者建议的话可以给到大家。
对我来说其实前面也说的那个说多了，但我怕一说多等会就不大行就是说我现在目前的情况还好嘛，但是也不能一直这么说，但有些东西你一说出来就不怎么灵了，
不能掉以轻心，
对，不能掉以轻心， 对，然后就是但现在我平时还是会比较注重这些情况的，包括前面说的那个睡眠质量问题啊，然后肩颈不适这种情况啊，我在察觉到这些情况之后也还是会日常会比较留意这些，尽量就是避免一些不合适的一些行为，就包括久坐啊，包括你比如像你前面说的坐久了然后起来走一走然后活动活动，
对，
然后像你睡眠差的你就稍微调理调理，比如睡前看看书啊，然后早点放下手机然后去酝酿睡意啊，这种啊就不要熬夜，
对
这种情况，对，反正就提前预防也算是去积极改善嘛，避免这个问题扩大化，对，像我平时的这些预防措施就有总结了一下，也有几点分享一下给大家吧，对，首先就是前面说的就是保持你正确的一个坐姿跟站姿，对，起码要避免久坐，对，而且你还要避免错误的一个坐姿，不然的话你就会容易导致颈椎腰椎的各种部位的一些慢性损伤，它可能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慢慢积累积压的，
对都是这样子的，
对，你久坐坐久了它那个腰部或者说你其他一些部位的一些肌肉就会容易劳损，就容易导致你这个那个脊椎的那个问题，对，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定期进行运动嘛，就不管你职场上你坐久了多走走也好，还是你回去之后那个一些跑步有氧运动也好，对， 然后就如果有这种颈椎或者说腰椎这些问题，就像我之前我问了一个我朋友，他也是有这方面很严重问题，就是他去问那个医生，其实医生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有条件的话就是去游泳。对，游泳的话就是对，游泳的话就是在水里面嘛，它水里面把你包裹住，你能够就是很那个全身放松，然后你的颈椎各种腰部也能够很好的一个
锻炼，
对，锻炼跟放松，然后因为水把你的一个颈椎腰椎给你给撑起来了，对，支撑起来了，对，你不用就不用自己花肌肉花力气去把它给硬撑起来，对，固定住，对。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合理饮食吧，对，饮食要均衡，要多吃那个水果蔬菜，然后减少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个食物的摄入，避免过度饮酒跟吸烟嘛，对。第四点的话就是保持良好的睡眠，像我睡眠质量差的肯定就是要多留意，就是提前去就避免熬夜这种情况，就保证起码每天你有足够的一个睡眠时间，也不是说一定要睡够八小时就好，但起码就是要你要让你自己感觉你睡一觉起来不是那种疲惫的一个状态，就得到
睡眠质量要高一点，
对，
质量
对，重点是在质量，也不是说睡得越久越好，你睡的有时候你睡久了反而会增加你的一个
对
疲劳感，对。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像前面也说的，就是有发现情况的，就也还是要及时去找预防，早去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些体检，去咨询医生，然后获取准确的一个诊断跟治疗建议，也避免自己去百度什么的，去等会你搜出来你本身没什么毛病的，结果搜出来一大堆毛病，你自己吓死自己，对，反正就及时采取治疗措施，避免慢性疾病的一个扩展，对，反正总之的话就还是预防这种职场的慢病，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一个自律，觉得这种自律啊其实对个体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时的话就是能够早预防早发现，也早发现之后也
早治疗，
对，早治疗， 对
早康复，
对，反正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如果不想以后把自己赚的钱贡献给医院的话，对，建议大家还是
对
多多留意自己的一些情况，
是的，
对，这是我这边的一些建议了，你那边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因为我对于这个预防治疗那个颈椎跟腰椎的话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我就是对我来说啊，我平时会有采取一些措施啊，然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会去保持一个相对来说良好的一个姿势啊，然后呢他比如说坐的时候的话要坐直，然后呢就不要翘二郎腿或者怎么的，就一定要坐直，放平，
是的，
对，然后呢包括不能长时间去低头或者是仰头，
对，
而是差不多是平视的前方，
是，
然后呢你要看手机或者看电脑的话也是类似的，你就要平视的，
对，现在我看到太多人就是真的很容易低头玩手机，
对，我特别比如说在地铁上面的话看到有人去低头看手机的时候，
太多了，
那样长期以往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有问题，就会觉得我操，对，就脖子很酸很痛，
是的，
对，所以话我现在比如说我玩手机的话应该把手机举起来，
对，都觉得平视，
对，或者是比如说我可能在床上想玩的时候的话，那么我是不会躺着这样拿着或者侧着拿着，我一定都是趴着，
那你趴着好像也会有那个不好吧，趴着，
没有，你趴着的时候的话那么你需要在你的胸前去垫被子或者垫枕头什么的，对，然后这是相对来说对会比较放松姿势，或者是有个是仰卧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头颈部这一块的话要靠着那个床的边缘，对，然后呢你这样手捧着这个手机去玩，就尽量不要给你的颈部这边的话有太多的这种
压力，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适当的一个伸展活动哦， 你比如说每天要做一些颈部或者背部的一个拉伸，一个放松，对，比如说你去左右去旋转你的颈部，或者上下前后，基本上就是左右上下前后去对，去旋转，去运动你的颈部，然后去帮你去缓解，去调整。
有那种康复操，都可以网上都可以看看学一下。
对对对，就会有那种颈椎操，我就每天晚上回来的话，我如果能安排得上的话，我都会安排；就记得的话，我都会去做一下，大概可能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去缓解一下。
啊，练一练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就是可能十分钟你干啥都行嘛，你这十分钟的话，你可能放个视频在旁边，你就听着就好了呀，对吧？那你就这10分钟时间抽出来的话，你就那个颈部左右前后上下，然后旋转一下去运动运动，就挺好的呀。
对。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的话，就是在睡姿方面啊，就是也是的，就尽量去选择比较合适的这个枕头。
嗯。
然后让你的颈部跟头部的话也得到良好的一个支撑。
对，
然后不要去可能过度的仰啊，或者俯啊，或者是过度的去扭转，或者你的颈部或者是腰部啊什么的。
嗯嗯嗯。
对，然后接下来一个点的话，就是在久坐的时候的话，就是可能大概半小时左右，可能就要起来动一动，稍微走动
一
下嘛。
对，
稍微站一站，或者去倒个水啊什么的，对吧？
嗯嗯。
就活动一下，活动个一两分钟这样子就好了呀。
多摸摸鱼，
对，多摸摸鱼，对，跟人家闲聊一下，对吧？
对，
就挺好的呀。
嗯，
然后就下一个的话，就是还是要尽量控制那个玩手机或者玩电脑的时间。
嗯，
对，尽量去哎出去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多美好呀，对吧？
是的，
你不要天天抱着个手机或者抱着个电脑，对吧？
对。
然后接下一个点的话就是。长期的压力可能也会导致说一些问题，包括可能病情的加重啊，内心的一个郁闷啊什么的，对吧？那么就要比较合理有效的去管理自己的一个压力，比如说通过一些运动，或者是休闲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冥想，或者是与一些亲朋好友去交流。对，
因为心理压力也是，心理压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
对，
就心理健康，对，一定要保证自己心理健康。
嗯，而且有说话其实心态蛮重要的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
对，包括可能你身心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的时候的话，那么你心态如果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话，那么对于病情的一个缓解或者康复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的。
对，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觉得，不然的话你觉得哎算了吧，摆烂吧，躺平吧，就这样吧，爱咋咋地吧，
那你就歪了。
对，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那绝壁就是越来越恶化，
那以后你就是医院的常客。
对，你可能要坐着轮椅了。所以但是呢这些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说是去预防或者是缓解哦。那如果说真的有非常严重的这种病痛的话，那么还是去就医，对，去听一些医生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然后呢可以去做一些理疗，对，去帮你去做按摩啊，颈部的放松啊什么的。那么也
一定要专业的建议，不要自己瞎搞。
对，或者是针灸啊，或者什么的，那都可以去帮你放松。对，我觉得，然后你结合是做一些治疗，然后加上你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及自己的一些预防运动，那么我觉得像这个问题的话，都是可以去得到缓解，甚至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是的，是的。
对，哦，这个就是我上面的一些想法，
嗯，
一些分享，嗯，
对，其实我们也都说了差不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没得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身体健康，得了的朋友也不要慌张，就是要多去接受专业的一些建议，然后不要自己瞎搞，不要自己自乱阵脚，然后慢慢的去管理好，然后恢复起来，不然就是以后就如果你任由它发展的话，那就真的就是会越来越恶化，你后悔都来不及，以后真的。
对，
毕竟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虽然我们现在也不说什么的，也不说什么七七八八，但是你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家庭， 那肯定还是健康最重要。
是是是，而且就越来越会发现了，就是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或者人生阶段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身体真的是最重要的。
对，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能更好的陪伴你的家人嘛。
对，就是回头的话你就干啥都行那种感觉。
是的，
你身体不行的话就感觉干啥都不行。
对，你身体不行，那你整个如果你是家庭支柱的，那你就更惨了。
对对，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好好保住自己的身体健康。行，那我们这期就先聊到这儿，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啊，希望大家也是都可以远离这个职场慢病，对，然后呢就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嗯，
啊，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的一个播客节目吧，
嗯，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下次再见，拜拜。